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98。
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泡新闻。8月23号，礼拜二，主题馆请到的来宾是今年夏天第二次来到我们节目，中央大学天文研究所的陈文平教授。陈教授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话题，跟陈教授常年来讲课的内容主题是有关的。我们先谈最近啊，这个太空梭除役。太空梭除役以后，我们就会想到接下来人类要再往太空去从事探索，会采取或运用哪一类的飞行器，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飞碟啊。不过先谈太空梭。
嗯哼，太空梭对我这一代的人来印象是特别深刻的，它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发明。
嗯哼，
我记得我小时候太空人要回来啊，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他被丢回来，然后
捞起来，
对，打开降落伞，啪，掉到海里面，一定得掉海里才行，对吧？然后大家就划船去把他这个救回来，
是
很辛苦。太空梭很棒，它，你知道飞机啊，它的原理啊是推动空气，
嗯哼，
推动空气，空气推它嘛，反作用力，对吧？可是到了太空没有空气了，所以就要靠什么？靠我丢出东西。反作用力也是反作用力，但是是不一样。所以能够把飞机的概念让它到了太空也还能够飞行，
嗯哼，
然后又回来降落，
是
很优雅的这样落地啊，
是，
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它能够执行很多任务，比如说我们天文学家有名的哈勃太空望远镜，当它需要维修的时候，
是
有些人造卫星需要推它一把，太空梭就
派上用场了，
派上用场了。
是。
可是呢，太空梭除役了，我说在历史上哈，还很少听到有不管是任何这些计划啦，甚至于武器都是一样，我们平常的捷运也是一样，从来没有说新的一代还没有出现，旧的就已经
就扔了，
就对，就不要了，很奇怪。
哎，这个跟太空梭发生过两次重大的灾难而且全员丧生这有关吗？
不，如果要这样子的话，我觉得那第二次发生马上就应该
检
讨，是吧？就应该不是。我觉得他们现在给出来的理由就是成本太高，那的确是它的那运作的成本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高。
是
另外一个事情是这样，就是说虽然它有些用处，可是它又没有办法让我们带我们到月球去啊，带我们到火星去啊，到这些地方我们还是要靠传统的火箭。
是
火箭是一个很不经济的一种工具，怎么说呢？它90%以上的这个重量都是在什么？都是在
燃料。
这燃料是要在自己的，燃料是它自己的重量，所以这件事情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
是
很不理想。
嗯哼，
将来下一代的载具啊，可能会完全不一样，利用太空里面的燃料。
嗯哼，
好，太空梭如果去不了太远的地方，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就是为什么停掉，就是人类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嗯，
我们太阳系走了一圈，我昨晚在想一个例子啊，我说我们台湾要不要花很多很多钱发展铁路？
嗯，
我觉得一定不会，为什么？因为出不了这个岛啊。
对，
我们又不是要输出，对吧？
嗯哼嗯哼，
如果我们今天发展一样东西是要能够长长远远的，一样的道理，我们发展一种东西在太阳系，在地球近围跑一跑，然后远的地方还是要靠火箭，还是要靠传统的核子燃料，现在有一点点新的啊，什么什么。电浆推动还刚刚在开始
太阳风了，
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可是下一站，下一个岛屿，太阳系的下一个，远得不得了，远到说我们现在的科技是没有在短时间之内是完全没有办法的。
嗯，
所以太空载具这件事情呢，是很值得我们去想。
嗯，
就到底要去哪里， 因此要发展怎么样的交通工具嘛？
是
是吧？哈、啊，那就提到这件事情了。我想我们今天主要是要谈飞碟嘛。
嗯嗯，
飞碟它原来的英文叫做 UFO 了。
嗯哼，
叫做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
是
不明飞行物。
嗯哼，
不明飞行物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不明。如果一旦明了啊，它就不叫、
它就不是 UFO。
对 ，UFO 本来这个是一个缩写，它是美国空军，就是你空军在空中一下看到不认识的东西，它一定要用一个缩写，它不能说还念那么长一段字，我看到这个东西，对吧？
是。
在众多的可能性里面，不明的里面，大家最津津乐道的、最喜欢听的，大概就是说它是不是外星人的飞行器？
嗯哼，
对。那因为它常常看到。以前的人的目视看到都是碟状的，
哎，
所以就把它叫做 flying saucer， 然后 flying disc、就是飞碟。
是，
那飞碟本来它就是不明飞行物，不知道的。
嗯哼。
可是呢，在很多时候呢，大家认为是同义字，就是外星人的
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是吧、嗯？那我们针对这个来谈，人类现在发展大概好几百年的近代科技，一飞机大概在100多年吧、啊。
是是。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其实人类发展其实很了不起的，我们已经可以用哇，我们已经可以到了、别的星球去登陆、对吧？人还没去，人只去了月球了，但是很了不起，能够脱离地球的引力。
是、
我们还到不了下一颗恒星。如果飞碟是别的外星人来的话。那么它的科技是比我们要
一定发达，
发达
一定会更发达，
对吧？哈，飞碟本身这件事情，就是它是作为一个碟状，倒是很有道理的。
嗯，
人类在科幻小说里面早就也提出来说，
嗯哼，
如果人类今天要放东西出去，
嗯哼，
可能也是碟状。我们的太空站，看看它就是转，
嗯哼，
对吧，它自转，
是
自己旋转的话呢，向外的方向啊，就有。离心力嘛、
uh-huh.
人就可以走路就跟万有引力是一样、
uh-huh.
所以有道理我们可以解决重力万有引力这件事情、uh-huh. 人可以照样生活对吧
就是在碟子形状的东西
在碟子形状转起来方面当然在太空里其实碟的圆的大家都差不多了、
uh-huh.
可是碟状在我们看到在空气里面也有点道理它是很流线型的、啊、
是
所以有道理
阻力会比较小
比较小、
uh-huh.
所以这样讲好了如果我们要来开发一个下一代的飞行器，
嗯哼，
除了我们像飞机现在这个样子，飞机长得有点不是很流，不是很漂亮，对吧？嗯、它的两边伸出来尖尖弄弄。如果我们要发展一个碟形的载具的话，我觉得也是非常合理的。
嗯嗯，是这样说，过去在地球上，这过去这五六十年，那个视觉传媒发达。好像看到碟子，或者是相继的传闻看到碟子，这个事情，您对它整体来讲，您是认为是可能的，或者是都看对了的，还是有许多是虚构的，还是叠床架屋，而且很可能，不可信的。
好，我想。很多事情，几乎任何事情都会有一些出来捣蛋的啊，就是那种做假的啦，就是
是
穿着附会啦，江湖郎中型的，我们就不讲这个东西了。
他、
坏了所有故事是吧？
是
我们假设这有些人看到的，我是没有看过啊。不过我们假设有些人看到的他是真的，就是他真正看到，他相信他看到的东西，啊，那么我们就要问，这到底是什么？其实这是两回事啊，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个碟状的东西，或者是天上有不明的东西。会发光，或者有很奇怪的声响，
是，
甚至于它降落，甚至于它是不是有绑架了人，还让人怀孕啊？这新闻上都有啊。跟我在天上看到一样东西，跟这样东西是从外星人来的，它是外星人做的，这个这是很远很远的一个这个需要佐证的地方，对吧？
是两完全两回事
完全两回事，对啊，我可以相信。天上可能有碟，所以我说它很有可能。你如果问我，我要提出一个猜想，我认为它就是下一代的飞行器，人类的，
人类自己做的，
对，它完全可以是。
嗯，
我记得历史上告诉我们，超音速飞机刚出来的时候，把附近的居民在试飞的时候吓死了。
嗯嗯，
还没有看过这么快的东西。
嗯，
声音这么大，然后呢还会音爆，砰过去，他们觉得好不可思议，对吧？的不明飞行物，对吧？当然，现在超音速没什么了不起了。不过下一代的载具出来的时候，就是它在试飞的时候，为什么它都在空旷的 在美国来讲都在那些非空军基地附近。
嗯嗯，
难道真的外星人这么高的科技他要来探究你的军事机密吗？一点道理都没。
嗯嗯，
所以我认为如果我要猜，我凭空猜的话，我认为飞碟是我们自己的哈。他有没有可能是外面的？我说啊，其实目前为止完全没有证据显示啊，
嗯，
说外星人来过地球。外星人有可能存在，宇宙很大嘛啊。
嗯，
他还没有来过地球呢。第一个，他来地球干什么？他为什么要把自己隐瞒起来，然后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
嗯，
尤其是有些写小说的人他特别知道，对吧？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那我不觉得。
嗯，
那我喜欢有一句话是说啊，提出一个想法的人啊，他要想办法证明自己是对的。这个法律上叫 the burden of proof， 我证明这件事情的这个负担是落在提出这个想法的人。
是，
我不能提出说 well， 我认为飞碟是外星人的这个飞行器。
嗯，
然后怎么样？难道不可能吗？意思就是说你能不能证明我错了呢？
嗯，
你如果不能证明我错了，我还是有可能是对的。
嗯，
这件事情就是对的，这个逻辑是完全不通的。
对，
主张飞碟是外星人的这件事情，即使拿在地球上面的法庭上，
嗯，
大概都站不住脚。
嗯嗯，
他的人证物证都不够。
嗯，
人证奇怪都是在光线很不充足的地方，嗯，头脑很不清楚的人，他看到了一些疑似这些事情。我说这些事情可能真的发生，可是没有办法证明他是外星。
外星，
对。
我们不能真正的就是积极的证明。
对，
那我们想象力又受限于外星人有一个高的文明，并且很可能经过这里要勘察一下。除此之外，好像我们对于这个飞碟的其他的推测都好像被什么东西锁起来了啊。那您对飞碟作为下一代的飞行器，它目前在地球上出现的状况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观察？
飞碟事件里面，就在整个这个故事里面，很有名的就是罗斯威尔的事件。
嗯，
认为说有飞碟坠毁，
是
还有尸体，对吧？嗯，甚至于还有解剖了尸体的这件事情。
是是
啊。那这这个故事很长，那基本上我不觉得是真的。
嗯，
当我们常开玩笑嘛，政府就这样，当你 NASA 也是一样，当你讲一件事情，他都不讲话，你就说你看不敢讲话啊，
嗯，
背后一定有什么鬼。当他出来否认的时候，你就说你看那就一定有。
嗯嗯，
要不然他为什么要出来否认呢？
对，
他说什么都不行啊，做什么都不对了啊。嗯，
是，
他是这样讲啊，他说啊，他是这样，他说我要测试说这个伞兵啊跳出来以后要是伞没打开啊会怎么样。
嗯嗯，
这很合理的研究。他就做一个很像人的东西嘛，看看摔出来的纤维会变成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当时他的故事是这样讲啊，我们姑且不论是不是真的讲，背后有没有什么别的发展武器这方面的秘密啊，我不认为一个外星人这么高等文明的东西，
嗯
啊，他降落的时候还要靠着
降落伞，
还要靠这个纳斯卡高原上面的这个跑道才能够指引他这个降落地球啊。
嗯，
然后呢一不小心坠毁了啊，被地球的人捡到了，然后只有美国少数几个人知道他的秘密，发现他的材质是一种很特殊的金属，地球上面还找不到这种元素的这些说法，
嗯，
我都完全不相信。
嗯嗯，
对，那外星人他有没有可能在远古时代，这个故事我比较喜欢
啊啊啊，
他曾经来过地球，对吧？嗯，他是不是在50000年以前？
嗯，
那时候人类还很初期的，有没有可能在500000年以前？
嗯哼，
500万年以前，
嗯，
在更早，地球上面还是蛮荒一片，初等生物才出来的，这个东西有没有来过？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完全没有证据嘛。
是
啊，我们现在讲的是近代飞碟的这件事情。
嗯哼，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要不要把整个时空的尺幅拉大一点？
嗯，
因为除了飞碟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不容易被发现的或不容易被证明的事物一再的在我们的传媒里面，或者是在国家新闻报这种传媒里头会发现尼斯湖的水怪了，高山的雪人了，后来几乎100%都被证明，要不就恶作剧，要不就有人造假，
对，
要不就是天大的误会。那可是如果把 飞碟这一个概念或者这一个载具的整个跟它传闻拉开一点，包括您刚刚讲的拉开那个时空，那我们还对这些神秘的事物有一些什么样比较确切能掌握的讯息？
我因为在开一门通识课叫寻找外星生命啊，
嗯哼，
这个课里面有个叫寻找这两个字，就表示还没找到嘛，如果找到就变外星生命的课了，
嗯哼，
那还没找到，那可是呢这门课就会有很多同学会问一些问题，您刚刚讲到的金字塔啦、麦田圈啦、
是
啊，或者是水怪啦，这些事情，鬼神啊，这些事情，我就很有意思，就在想这样子，这些事情跟外星人有什么关系啊？
嗯哼，
那有关系的就是他们都是神秘的，我们不懂的事情。
嗯嗯，
那给了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启发，让我以后想问题，有很多事情我不知道答案。
嗯，
可是当我在想问题的时候，我提醒我自己，绝对不能用不知道的事情去解释不知道的事情。
嗯嗯，
我只要犯了这个东西，我就会存疑。我看别的事情也是一样。
是，
我们不知道，现在没有证据。还在争论外星人是不是在地球，我们怎么可以把它推给说金字塔是他们盖的了？
嗯，
麦田圈我不知道是谁干的，我就说是外星人干的，对吧？昨天晚上台北是一个车祸，不知道是谁干的，我们也说这说不定是外星人干的，这太廉价了嘛，太简单了，是不是？那我觉得不能犯这个错。那至于其他的这些神秘的事件。可能可以解释的，金字塔是很有名的，就根本不需要靠外星人，我们几千年前的祖先用杠杆原理就做得出金字塔了。
法国有几位专家好像就已经重建了那个当时用斜坡用滚木，
对，完全没有问题，
对，而且是在金字塔内部制造一个非常平顺的斜坡就可以做，
没错，是要花很久的时间，要花很多人力，
是
的确，他的确盖了很久，
对，
不需要。所以对，所以您刚刚讲到的一些神秘的事情，地球上还很多，人体里面有很多很神秘我们不懂的事情，日常生活中到底这个政治高层跟那个政治高层关在房间里面讲了哪些话我们都不知道，这么简单的一个一翻两瞪眼的事情都可以各说各话，那这么神秘的事情我们怎么可以把它用一个另外一个不知道答案的事情来解释呢？
如果我们看到起源这件事情，比如说生命的起源，水的起源，哎，这看起来就跟又跟是地球本有还是外星有关啊。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我们来看看起源跟外星有什么样的关联。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炮新闻主题馆访问的来宾，中央大学天文研究所的陈文平教授，今天我们来谈的是从飞碟谈寻找外星生命。地球上有很多东西是自己演化出来的，可是地球上也有很多东西我们现在的直觉上是它应该是从外太空，从地球以外的世界赋予我们的。那么这些来源我们现在在以比较明确的科学证据可以让我们确证的大概有哪一些是地球自己内部生出来的呢？还是像下雨一样从外面掉下来的？
啊，我这个先挑一点毛病啊，我们地球就是在太空里面，那我们跟火星月球啊太阳都是从很久以前的一块太空中的云气做出来的，所以我们本来就是太空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当然东西就是从太空来的啊。我了解您的意思，您是说有作为地球一个封闭系统的话呢，有哪些是从外面才有的？譬如说水，地球上面的水现在有证据显示，除了少部分是地球早年啊，地球早年很热，东西打嘛，还小行星在撞击，
是，
所以那个中间还熔融的状态，所以火山爆发很多，就喷发出很多水蒸气，这个水这个东西啊，本来在太空里面就有，我们现在观察到很远很远的太空里面的一些云气里面就有水，所以作为 建构地球太阳的这块云气里面本来有水，
是
地球本身就有水，
嗯嗯，
可是地球的水蛮多，
嗯哼，
而且现在有很多研究，他是研究所谓的同位素，就是说我这种地方的水跟假设我到火星去，火星假如有水，我去抓火星的水，它会含量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嗯，
所以它我可以知道这个水是哪里来的，
是
用这样的证据显示呢，地球上面有很多的水实际上是彗星来的。
啊啊
啊！彗星就是小东西，
是
它离太阳比较远，是有岩石、有冰块，
嗯，
混在一起，对吧？当彗星跑到接近太阳的时候，太阳一照，它就开始气化啦，我们就看到彗星的尾巴啊，这些事情。
是是，
那它就很多水，这些东西打在地球上，就带来了很多的水。
嗯嗯，
彗星撞击星体，常常可以看到。甚至于它还会撞到太阳上面去，
嗯，
然后太阳就气化了。
是，
但历史上啊，月球上面也有水。
嗯，
以前我们几十年的教科书都说月球没有水，
嗯，
现在发现在它两个极，两极的部分跟地球一样嘛，阳光斜射啊，所以不是很热，在它的那个陨石坑里面呢，就有冰。
是，
那这冰哪来的？也是彗星打上去，
嗯，
没有化掉，没有化完，
嗯哼，
就这样。所以彗星它一直可以源源不断的补充这些水，
嗯哼，啊，
所以地球上面的水是外来的。那生命呢？生命科学家对这件事情倒不是很清楚，因为从一个简单的生物生命演化成，你知道，我慢慢慢慢到我们今天能在这边说话啊，听广播啊，
嗯，
所谓的高等智慧生命，
是
花了地球上面花了几十亿年的时间。
嗯哼，
这个演化的过程一定是在地球上面发生的吗？生命科学家比较没有把握的是，怎么样从无机物完全没有生命的东西，慢慢慢慢到有机物，有机物还不是生命，但是哎，怎么样蹦一跳就变成一个很简单的生命了？
嗯，
在这一个过程，地球上面没有证据。为什么？因为地球啊，地球是活的，地球的那个板块运动啊，把我们的以前的证据全部湮灭掉，不见了。
是
那一块证据是没有的，就那个时间点，生物学家化石一直往后推推推，就推不到，推不下去了，没有证据了。
是，
那个部分有一种说法说，会不会最早播的那个种子，就是最简单的有机物跟那个简单生命之间的这个，是彗星带来的？
啊哈，
这个想起来是有点道理，因为彗星呢，它几亿年可以很远，离太阳很远很远。所以紫外线的照耀啊等等破坏可能比较小，还可以埋藏在核里面，
对吧？
里面可以慢慢的做化学反应，然后呢带着这个种子到处播种，它播到月球上环境不行就不会发芽，
是
播到地球上就发芽，
嗯，
这是一种说法，
嗯，
目前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但是科学上是有可能的。那科学家就详细的做实验，他说不是啊，我们国中生物学读过啊，如果说我在实验室里面就真正拿一些东西去，然后拿那个闪电去模拟闪电，
是
就做出有机物出来了嘛，做出氨基酸出来了。
是，
所以科学上也实验也证明说，地球上要土生土长诞生出生命这种东西，
嗯，
是可能的，
嗯，
所以不需要靠外面的帮助，
嗯哼，
是可能的。
是，好，接下来我们就会碰到把这几个问题结合起来的问题了。我们知道这个瑞典，这个在这个瑞典海洋探索队在瑞典和芬兰之间的波罗的海的北边，那个地方叫做波斯尼亚湾吧，或者是波迪尼亚湾的海床上，用声呐发现了一个很神秘的圆形物体，这个让这个北欧的这些八卦报网络都很兴奋，说这是可能是一个坠毁的飞碟，一方面飞碟，一方面来自外星，一方面掉入了深海，而且也看起来是一个没有其他来历的东西。好了，我们来谈谈这个可能性，它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就是我们很喜欢穿着附会，
还是不相信？
我不相信，你要相信，你要提供我更多的证据，嗯，您刚刚也提到我听到关键字叫八卦报嘛，
嗯，
八卦报什么都可以报，八卦报猫王都还没死，
嗯，
或者已经活了好几次，
是
对吧？
是是，
又复活又死的，那他就需要故事，这没有问题。我们看到任何我们在火星上面照片一看， 看到有个像人的脸的东西。
嗯哼，
为什么？我们人喜欢找像人的东西。
嗯嗯，
为什么圆形的东西在海底就是飞碟呢？如果当时撞击真的还有水的话，
嗯，
我们都知道一个东西撞下去，撞到水再下去，海底的痕迹不会是圆形的。就算当年没有水，
嗯，
一个圆形的东西撞下去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圆形。
嗯
你知道一个不规则的东西撞下去，它大概会撞出一个十倍大的一个圆坑。
嗯哼，
这个圆坑是因为是震波震下去，所以它向外传播，所以所有的陨石坑啊，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向打，什么形状打，打出来都是圆形，
都是圆的。
是，所以这个圆形是因为有东西撞下去。如果你要我猜，我完全没有证据，我没有看过图片，我也没有看过这个新闻，它为什么不会就是一个陨石坑呢？
嗯，
只不过是在海底，我用声呐一打，看到是圆形，我就认为这个太穿凿附
会。嗯 ，OK， 好了，那我们还有什么样的这个可能性去更进一步的了解？比如说，因为人类智慧的发展，使得我们可以断言有一些更高度的文明在比较遥远的地方，而且他可能还会来看顾我们。连霍金，你听过他演讲的，他都曾经好像说，如果有外星生物存在，第一个一定智慧比我们高，第二个一定很凶暴，对待地球人很凶暴。我记得上回你来节目里面也曾经这样谈过，可以把这个再为我们整理一下吗？
霍金最近讲了一些话让很多人很意外。
嗯，
因为之前他很严谨，物理学家啊，做很高深的研究，怎么好像这几年会开始讲了一些比较软一点，而且比较有点话重的这些讲法。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于怀疑是不是他讲的啊。
嗯，
不过我仔细看了一下他的一些想法，我想是这样子，他说外星生命是有可能存在的，这句话每个人都会同意，
每个人对也都可以说。
他提醒了一件事情，他不是说外星人是凶暴，他是说外星人有可能是凶暴。
嗯，
我们不能一厢情愿认为好像我们把它当作是两三百年前的神明。
嗯嗯，
当时的人认为刮风下雨打雷细菌会腐败的，他不懂。
嗯，
食物会腐败他不懂，所以他就认为我不懂，但是事情发生啊，一定要有冤有头债有主。
嗯嗯，
一定要有人负责，或者有神，他当时就有神明这件事情。我想霍金可能有一个意思是说，我们不能一厢情愿，
嗯，
认为有一个比我们高等的父职辈的一个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粮食啊、疾病啊、人类的问题，不一定的。因为历史上即使在小小的地球上啊，我们就发现当两种文明接触的时候，比较我们姑且用初等的这个字吧，字眼吧，比较初等的文明通常是吃亏的。
嗯，
虽然高等文明说我给你特效药，我告诉你什么叫做享受生活上比较便捷，嗯，可是初等文明的可能它的特性就毁掉了。
嗯，
一下拉拔长大常常不是好事情。
嗯，
我想他提出这样的警告，我就觉得是很合理的，
是
我们可以姑且听之。他也提出很多想法。
哎，等一下，那我们要先进一段路况跟气象，马上回来。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今天主题馆访问的中央大学天文研究所的陈文平教授，他有一门课寻找外星生命，我相信这门课一定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不论是年轻人或者是哪怕已经离开学校的人，是不是学科学的人，都对于我们生命的起源以及在地球之外有没有和地球类似或者甚至智慧更高等的生命保持着长远而持续的好奇。刚才提到了霍金，他除了说如果在一适当的环境之下有可能出现比我们更高等的智慧的文明，而且他未必然是对我们很友善的，除了提出这个之外，他还提出了一些想法。
我们来说说道理啊，我喜欢他，就是我们讲讲道理。先说个题外话，今天如果要做一个诺亚方舟，地球假如不能住了，对吧？这种电影里也有了，我们要到别的地方去。
嗯，
我们要去火星，还是要去月球？ 看我们去哪里嘛。
嗯哼，
我们今天出国要去日本或者要去美国，带的衣服是不一样，带的钱不一样嘛，对吧？啊，
是。
我们今天去月球 也不一样。想想看，我们假如今天是诺亚方舟，我们要带一对动物啊。
嗯，
我们的科学知识告诉我们说，除非我们在那边要自己造一个人造屋子，否则月球是没有空气的。
嗯哼，
完全没有空气，所以鸟群是飞不起来的。
嗯，
动物是可以跑。
嗯哼，
这个我们懂。如果我们去的环境是都是海洋，
嗯，
那我们带的陆行性的动物就没有用嘛。
嗯，
诸如此类，
是
要看环境，什么样的环境会造就什么样的生物，说是有道理的。
嗯，
我们如果我们中学学到一个故事，说你如果有一种那种缩小放大枪。你打了以后啊，这个动物就会照比例放大。
嗯哼，
啊，我们小时候看科幻故事，
有的，
对吧？
有的，
枪一打，蚂蚁啪变好大。
嗯，
蚂蚁很可怕，这故事很可怕，
嗯，
恐怖片。可是我们物理啊，国中物理就学了这件事情。我如果把一个蚂蚁照比例放大的话，它马上垮下去，站不起来。
那、
哦，因为它的体重是放大的三次方，
是、嗯、
对吧？如果我把它放大两倍，它体重就变八倍了。
嗯哼，
可是它的脚的截面积啊，只增加四倍。
嗯，
所以相形之下，如果一个很大很大的东西，一个大蚂蚁的话，它腿那么细啊，
嗯，
它就站不住了。
是，
这是为什么大象的腿要这么粗？
嗯哼，
就是这个道理。有东西是有道理的、
嗯，
为什么大的东西腿很粗？
是，
跳蚤啊、蚂蚁这些腿就很细。
嗯，
那同样的道理，我们如果到一个万有引力小的地方，我们到一个大气很厚的地方，
嗯，
这些动物就会有不一样的景观。
是，
不一样。那霍金他就提出这个，其实是。科学家已经做了很久这样的研究、
嗯、
我们今天如果到木星旁边的卫星，它里面可能有很深的海洋、哦、
嗯嗯嗯，
那我们去那边看到的生物可能就会比较像我们这边海洋的生物。
嗯，
还有这个海洋这件事情不一定是水，
是
我们甲烷 H2O。 对，
嗯，
如果是别的乙烷，比如说
乙烷、
这或者对像您说的是别的烷类的这些东西、嗯、那这些生物可能又不一样了，是吧？它不一定要像我们一样靠呼吸来活。我们呼吸是做什么事情？我们呼吸是把我们身上的葡萄糖拿出来用，是一种氧化燃烧的作用，
嗯，
产生热的作用。生物不一定要这样，地球上面的生物都不一定要这样。
嗯，
那别的地方的生物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做法呢？
嗯，
甚至于它是不是可以无性生殖？地球上面也有无性生殖啊。
是的，
可是有性生殖说不定有它的优势。生物学家就很好奇了。到底无性生殖、有性生殖是不是要长四肢还是用翅膀，为什么要对称、
嗯、
我们为什么要靠呼吸、
嗯、
地球上面这个生态真的有意思，植物吸收阳光做成葡萄糖、
嗯嗯、
我们去吃植物呼吸把葡萄糖拿出来用，对不对、
嗯、
这一个循环跟我们手机的电池是一模一样，我们电池去充电然后把电拿出来用、
嗯、
然后植物是哪里来的能量？太阳。
嗯哼，
所以太阳是这整个生物链里面的一部分。还是回到刚刚的，我们就是大环境，我们就是太空的一部分呢、啊、
是，
对对，这一部分因为这一个很巧妙的这一个做法使得地球的生命演化，太阳活多久我们就可以活多久。
嗯，
我们不是靠化学能，靠化学能一下就用完了啊，我们也不是直接每个肚子里装个核子反应炉，靠核子能、嗯、我们是间接的靠核子能
是
的这件事情。所以太阳活了50亿年，我们就演化了几十亿年。
嗯嗯，
很妙的。
延伸这个想法，如果有一天我们人类的科技或者是智慧能够让我们自己拥有一个自主的能量来源，或者是很充裕不予匮乏不断再生的能源，一个核心，那么我们会脱离，或者说我们科技会支持我们脱离太阳系而到别的地方去。
是，这是短期之内不会发生，可是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如果人类活得够久、嗯、总要面对这件事情。太阳50亿年以后70亿年以后就死掉了，
是
啊，我们要找另外一个太阳。不过我告诉你呢，要写科幻小说的话，我有一个剧情。
嗯，
我们自己可以造一个人造太阳的。换句话说，我们的地球可以，我们为什么要说我们要盖一个太空船，可以容纳几十万人、一百万人在太空里面旅行，找下一个家？不用，
嗯，
把地球带着走。
嗯哼，把地球带走，
把地球带着走嘛，是不是？然后我们做一个人造太阳，我们就绕着它转，它绕我们转了， 他就一个是吧，他质量比我们小，他是核子反应炉，他就像太阳一样，这是很好的科幻小说的故事。
嗯
哼，但是为什么要想这种科幻小说这种故事，就是说表示说人类寻找下一个家。
嗯，
当我们说飞碟来自外星，外星人不见得是外星人，或是我们到别的地方去找那边是不是会有生命诞生，
嗯，
是不是已经出现了我们这种文明，不是这么简单。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下一个家，
是
即使它没有诞生，生命也是我们在我们地理学里面的一个基本过程，了解我们的环境。
是你刚才让我回头去想，也就是不假外求的，是吧？这个宇宙不假外求的，所以何必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宅在地球上也还可以有还可以有新的未来的。
是
这个不错，我以前没这样想过。非常感谢陈文明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这个下一次我们再找一找类似的不一样的天文题目，要请陈文平教授来跟我们做主题馆的讨论。谢谢。